从小尿床直到18岁，每天睡下就不想醒来，懦弱、怨恨、谎言、痛苦围着我。我躲进婚姻寻找安全，逃离深圳回了老家，做出决定再后悔。我终于住进精神科，并试图自杀。拜佛、算命和药物都没能救我。我向神祷告，给我时间，让我负责活一回。每天忏悔的泪都打湿眼眶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穿过自卑、焦虑、抑郁、失眠的隧道。文：江涛。我曾经是个非常自卑、脾气很差、没有一点耐心的人。我曾经是个心胸狭窄、充满嫉妒的人，甚至看到亲朋好友过得好，自己心里都会不舒服。我的人际关系曾经很糟糕，我曾经不断换工作，我曾经是个浪子，吃喝玩乐，懒惰成性，谎言连篇，没有一点责任感，遇到困难就想逃避，不断逃避，直到无处可逃。我曾经陷入极度的懊悔之中，整天生活在过去，对生活没有信心和展望。我曾经看不到生活的意义，靠外界的物质刺激来寻找满足感和存在感，过后则是更大的空虚与无聊。我一直焦虑抑郁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，我的家人也没有认识到。我曾经严重失眠，连续3个月，平均每天睡眠不足2个小时。失眠导致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，抑郁和焦虑又加重失眠。我曾经在医院的精神科住院2个月。我曾经试图寻找各样可能的手段自杀。然后这一切在我遇到基督之后全然改变了，让我对生活、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，让我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有全然不同的角度和态度。不仅我的身体得到了医治，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得到释放。我重拾生活的信心，我充满了感恩，凡事都是主的美意。坦白说，没有基督的救恩，我活不到今天。我是个80后，出生在豫北的一个农村家庭，母亲不识字，父亲读到初中毕业，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高学历了。所以后来做了教师，因为我是超生的孩子，家里被罚，被拉走了很多粮食，父亲也被迫离开了已经从事10年的教师岗位。我从小就很笨，2岁才学会走路和说话，胆小内向，懦弱爱哭，一直被父母小心地呵护着。因为有夜晚遗尿的毛病，从小就被村里人嘲笑。没想到这个毛病竟然伴我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直到大一。初中、高中6年住校， 本来最朝气蓬勃的季节，却在每晚的忐忑中煎熬。老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？为什么不拿去我的性命，却来看我的笑话呢？我萎缩的身躯害怕夜晚的来临，却又恐惧早晨的醒来，如何是好？我没有选择，听之任之。不止一次幻想着就这样一觉睡去吧，在另一个世界的早晨醒来，应该不会再有尴尬的意味了。如果不是遇到一位女同学的鼓励和帮助，我无力走过那段岁月，那应该是上帝安排的天使吧。身体在成长，怨恨在积累，恨父母，恨周围同学异样的眼光，我恨这个世界。我有机会就放纵自己，就让我这样消极下去吧。命运已经有了这样的安排，我反抗有什么用呢？我认怂了吧，我低头吧，我独自哭泣吧。于是我讲话低声下气，我看人闪闪烁烁，我谎话连篇，因为我要用谎言掩盖我尿床的事实。于是我用一个谎言遮盖另一个谎言，我佝偻着身躯，目光呆滞，满脸忧愁，我感觉自己就是行尸走肉，徒有一副空皮囊，尿床把我的自尊、自信、自爱蹂躏了一地，碎了满屋。到了18岁，一个大一的冬夜，某个夜晚一尿，这个毛病突然就好了。这是我无法控制的，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一直罩着，现在那只手忽然拿走了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我痛哭流涕，18年的酸楚通通哭了出来。我的童年，我的花季雨季，就这样一直被阴影笼罩着，没有真正的快乐过，不会微笑，笑的样子甚至比哭更难看。别人就是这样说的，我也对着镜子确认了这一点。经常就是这样抑郁着一张脸跟年龄不相符的默契，我的内心就那样一直孤独着。躲在角落里的我自己小心呵护着，没有谁能够真正了解我的苦楚。父亲小时候也有这个毛病，尿床到10多岁，想必父亲更懂我。可父亲没有外出求学，没有住集体宿舍，就算父亲知道又奈何呢？父亲也曾带我外出求医，却不曾治愈过。父母眼里经常流露着无奈，他们能给我更多的只有呵护和宽容。虽然身体疾病痊愈了，18岁时的性格已经基本形成了，心理疾病却不曾治疗，很像现在很流行的说法，巨婴。心里没有一点承受能力，害怕困难，害怕失败，甚至从来没有勇气去面对。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呢？课本的知识进入社会就全都还给老师了。我一直在一个不健康的心理状态里较劲， 没有掌握学习的能力。毕业后不断换工作，严重缺乏安全感。等有了相对稳定容易的工作以后，又拼命拿物质来满足内心的不安，甚至以为结婚了生孩子了，家庭就会给我安全感。很遗憾，物质不能给我真正的安全感，而老婆孩子是需要我给他们保护，给他们安全感的，我却还从家庭索取安全感。我一直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，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，没有真正开心过。给客户做了几年安稳的采购工作后，自不量力的创业，两次碰壁让我心灰意冷。当时我在深圳工作，面对日益高涨的房价就想逃离，逃回老家，天真的以为那里的压力没有那么大，于是我就不负责地逃回来了，让老婆孩子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。回家一年多，因为没有调整好状态，工作环境和待遇与原来在深圳相比有较大落差，于是就换了两份工作。其实这样的心态，家乡也不会有我适合的工作。于是2016年初，我再次辞职后，缺乏了再找工作的动力，加上女儿的出生要忙很多事，就索性在家开网店销售服装，借口也好，退缩也好，就这样选择了。封闭的空间，生活和工作不分，没有交流，没有学习和进步，无法马上见到收益。这样的状态过了两个月，巨大的落差加上出生婴儿在家吵闹的环境，我后悔了。怀念深圳的生活，那里的灯红酒绿，那里的朋友，那里的天气，那里的便捷，那里的信息，我就越发讨厌这里。无意中跟以前的朋友联络起来，人家都过得挺好的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。由于我不努力，这些曾经距离我那么近，现在却离我很远，我后悔至极。我开始失眠了，不然就几天睡不着，脑子里都是深圳和过去。我无法接受现状，现在的一切，甚至女儿。持续的失眠让人突然就憔悴了，然后就是严重的焦虑，心情很低落，整个人没有一点力气，没有一点食欲。我抑郁了，整个人好像突然掉进一个陷阱。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对，我不该后悔，我不该失眠，我不要焦虑，我不该奢求更多，我应该满足，我有老婆、孩子、房子、车子，有儿有女，我还奢求什么呢？然而，我已经不能自拔。白天晚上都很难熬，特别是早上3-4点钟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跑去另外一个房间，打扰我的老婆，不停地和他说话，寻求他的安慰。老婆白天要工作，还要喂奶，晚上还要带孩子，一天睡眠不足3-4个小时，被我折磨着，为我的病情担忧着，已经有了很深很深的黑眼圈，整个人也处于崩溃的边缘。 但是他很坚强，他知道他不能倒下，不然整个家庭就完蛋了。他就咬牙坚持着。我情绪很不稳定，做任何一个小小的决定都会后悔，比如出去吃饭点菜，该点什么菜呢？点了以后就会后悔。总之就是不断的否定和后悔。我甚至否定自己，也对老婆出口恶言，让她走，离开我，孩子带走或留下都可以，我认为我没救了，不想连累她。可是她却不离不弃，没有她的坚持我也走不过来。他实在是最爱我、爱孩子的人了。我知道靠自己调整不过来，就去看心理医生，对着医生不停地倾诉，告诉他我是世界上最可怜、最无辜的那个人。医生确诊我有严重的抑郁、焦虑和失眠症，建议先吃药。情况依然没有改善，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注意力无法坚持哪怕是一分钟。有时候难免开车出门，上路经常违规，因为反应总是迟钝几秒。后来就怕开车，想着干脆把车给卖了吧。脑子里每天很多念头在打架，我知道必须要寻求别的出路了。后来表弟带我去拜佛，我小心翼翼地求佛祖帮助我，可是我对佛祖又了解多少呢？佛祖又了解我多少呢？怎么我平时不记得佛祖，现在有难了来求佛有用吗？回家以后病情并没有改善，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变化。后来又去找算命的，看看有什么破解之道。第一个人说我克父母，女儿克我，还说我跟妻子不适合，不会离婚，但是过得不好。我不适合在北方，应该去南方发展，要立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岂不知我早已去过南方，却还是回来了。另一个算命的老太婆说这是父母的原因，说特别是这两年不可动身去南方。两个人说法不一样，这让我更困惑了。算命以后我看女儿、父母、妻子的眼光都不同了，我心里对他们多了一些怨恨，我后悔不该生这个女儿。我就想让妻子把女儿带回她老家，可怜的女儿才四个月大，做父亲的却这么狠心，自己总是跟妻子吵架，那应该是性格不合，是注定的事，我改变不了。既然不能离婚也不能幸福，那还需要努力去经营婚姻吗？反正结局都一样，我对妻子的态度更恶劣了，总是抱怨呵斥她。我心里恨父母，恨他们造成我今天的样子，也恨我自己。我认为是我的回来让父亲的眼睛病变，视力模糊，让大家都不得安宁。于是我更想回南方去。也许出去找份工作，换个环境就能好起来。我真的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可是因为失眠，我无法集中精力，无法控制情绪。我的焦虑第一天就在同事面前暴露无遗， 我又后悔自己没能坚持做网店。第二天就去找人事经理说了我的经历。人事经理挽留我，让我不要想太多。第三天我还是以同样的理由找他，他还是同样挽留我。我知道我支撑不下去。第四天晚上我给人事经理发信息，抱歉不能胜任。第五天早上又无比后悔自己的辞职。晚上人事经理打电话来让我去工作，因为下周要去深圳培训。我于是不加思考就答应了，整个晚上都很兴奋，结果是更严重的失眠。早上因为手机信号不好就丢在地上，跟老婆闹着我要换手机，老婆被我气得跑出去，我出去找不到人又后悔至极。想想这些天我都做了些什么，整个家族都被我搞得处于崩溃的边缘，最终我还是失去了这份工作。我求家人送我去医院，这次去了精神科，医生说长期的失眠已经造成了脑部损伤，需要立刻住院治疗。我住的是开放病房，上午输完液就可以回家。病房很破旧，玻璃是破损的，门是破碎的，被褥是破旧的。楼上是封闭病房，时不时的传来嚎叫声。因为要去找护士和医生，我去过上面几次，里面的人有老有少，每个人看起来身体都很健全，但是目光都很呆滞。听说住进楼上的人很少有能下来的。在医院的日子每天都是煎熬，心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住院费用很昂贵，一个月要6000多元，医保只能报销40%左右，很多病人复发多次，有的长达20年，有的间隔很短的时间复发，有的间隔10年复发回来住院。似乎这是个魔咒，再坚强的人都会陷入其中不能逃脱。这就是我人生的结局吗？很戏剧，很悲剧。我不接受又怎样？一切都是我亲手造成的。医生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这么糟糕的状态至少住院半年，然后是2年的服药期，而且复发率50%，复发后就是5年、10年甚至终生的服药。药物副作用很大，没有食欲、便秘、器官损害，我看不到希望。我感觉我走投无路，求佛、算命、看医生都试过了，这就是命运吧。我深感罪孽深重，也许死亡就是我的归宿。与其继续痛苦，不如结束了，给家人减轻负担。我就想着用什么方法结束生命呢？我选定了方法，准备按照网上查到的资料购买材料。可是有时候仍能感觉到一丝求生的本能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似乎在问我自己，就这么放弃了吗？死了带给老婆孩子不会是更大的痛苦吗？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，死 不是一种逃避吗？死了就不愧对亲友吗？那声音好像微弱的烛光在风中摇摆，那么微弱，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。我能感觉到死亡在一步步临近我，听到了脚步声，深深的预感我活不过今年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信基督的同学，去他家里参加一个家庭聚会，讲的是耶路撒冷母亲上帝。我当时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因为他们一上来就跳着解读圣经的字句。我于是早早就离开了，他们还请我第二天晚上去麦当劳餐厅见面解经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思索，我想了解耶稣基督，但是对这种方式却很忐忑。回到家，我突然想起在美国读神学的表弟，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可惜我们平时联系不多。我跟表弟说了我的处境，我的绝望，还有我刚认识的基督信仰。当天表弟就提醒我要警惕，这是异端，最好不要接触。出于一种求生的需求吧，在表弟的带领下，我想试着更了解基督信仰。看了《耶稣传》，我被深深触动，我就尝试着忏悔，深刻忏悔，承认自己的罪恶。我说，主耶稣，我就单单的信靠你吧。我是罪恶的世人，你是大能的，拯救我吧。我对工作不负责，对家庭没有爱，对朋友不够诚实。我知道我一无是处，但是我现在有老婆，父母要照顾，有很小的孩子要抚养。求你垂怜我，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认真的做事，负责的活一回。就这样深刻忏悔了几天，每次泪水都湿了眼眶，心里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倾倒。几天以后，我的内心似乎没有那么焦虑了，我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。我还后悔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，不经历这些，我的心还是刚硬的，无法认识神。救恩就这样临到我，我真的就不再焦虑，不再忧愁。我感到很诧异，深感不配，救恩就这样白白赏赐给我了吗？要知道，我过去的人生是不堪的，耶稣基督真的不计较吗？佛祖还要求世人平时多烧香呢，不然临时抱佛脚都没用。这种爱超过父母、夫妻，因为人对人的爱总是有条件的，而神对我们的爱却没有任何条件。你不计较我这个浪子在外面犯了什么罪，你说回来吧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我太累了，只有在父你的怀抱里，才不再担惊受怕，才能安详入睡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爱，受宠若惊。我每天都泪流满面，那是激动感恩的泪水。我相信我会好起来，不用依靠药物。减停药物的过程也很痛苦， 但只是身体上的，我内心有力量支撑。出院20多天，我就基本停了焦虑和抑郁的药，过了一周，失眠的药物也停了。我的身心一天天好转，我每天早上5点起来读经，看解经课程，看好消息电视台，听丰盛清泉。我的生命好比一座孤岛，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的心中抢占桥头堡，但魔鬼不会轻易投降，他在我心里驻扎多年，对我很了解，以前这都是他的地盘，战斗打响了就不会停下来，基督耶稣必定是胜利者。跟耶稣同心协力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但是痛苦之后感觉更多的是成长。我深切感受到我的每一次呼吸，每一句言语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天都在靠近胜利。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悦过，从来没有这样信心百倍。现在我可以坦然面对人和事，不再自卑或任性，不再不断寻求物质刺激，不再不停找朋友聚会，我不再迷失于妒忌比较之中，那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我们都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都有内心的挣扎。我不再抱怨出身，反而很感谢父母把我养大，我的性情不那么急躁了，以前我从来不会慢下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慢下来。重新审视现状，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，我生活在神的祝福里，心里有盼望，行动就有力量，还有什么是难成的事情呢？妻子和孩子都感受到我的变化，不只是身体好起来了，我热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，我喜欢买菜做饭，带孩子，陪孩子写作业，这都是我以前非常讨厌的。我的人生第一次有正能量散发出来，我第一次发现我会鼓励人，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，而且我很愿意帮助别人。我第一次这么肯定自我，周围的人惊讶我的改变，感觉很诧异，我却淡然一笑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我渴望活出基督一样的生命，为人去付出。